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0月1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不认证伊朗遵守了2年前与6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并且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了新的反恐制裁。不过，川普总统没有要求废除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伊朗，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战略。川普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侵略行为。美国盟友以及川普行政当局内一些人士的呼吁，使得川普总统没有完全的废止伊核协议。支持这项协议的人认为，这项协议阻止了伊朗开发核武器。忍受了阿富汗塔利班拘押5年痛苦的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夫妇两人，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返回了加拿大。他们从伦敦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星期五晚上抵达多伦多。美国公民科尔曼和他的加拿大籍的丈夫博伊尔2012年在阿富汗被绑架。科尔曼当时怀有身孕，他在被绑架期间生了4个孩子。科尔曼一家获得自由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表示欣慰。加拿大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这一家人盼望已久的回家感到高兴。博伊尔一家星期五抵达加拿大之前，他们生了4个孩子的消息没有公开。博伊尔说，活下来的孩子当中有一个身体状况十分的糟糕，不得不由巴基斯坦营救者抢之喂食。土耳其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部署军队，加大打击伊斯兰圣战分子的力度，阻止他们控制这一地区。土耳其军方星期五说，土耳其军队在伊德利卜省设置观察哨所。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西北部派遣了100名军人、30辆装甲车。报道还说，今后几天还将部署更多的军队。土耳其政府军支持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自由叙利亚军。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在星期五的实况转播讲话中说，我们说过我们将夜出骑兵，昨天晚上我们开始行动。阿尔多安是指星期四开始的军队部署。英国和法国驻联合国代表敦促缅甸当局把承诺付诸行动，终止暴力，创造数十万罗兴亚难民得以重返家园的条件。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克罗夫特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昨天听到昂山素季在一个讲话中提到有关如何打造这个长期未来的初步想法，我们将密切注视他把言辞付诸行动的进展。昂山素季是缅甸的实际领导人，536000多罗兴亚人过去7个星期以来，为了躲避缅甸政府军对他们的镇压，越境逃到孟加拉国。罗兴亚的激进分子此前对缅甸保安部队发动了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德拉特说，这些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民族清洗，缅甸官员坚决否认多国官员的指称。联合国说，世界受越来越多的学校受到攻击，今年上半年发生了500多次对学校的攻击，其中很多学校位于交战地区。联合国儿童武装冲突问题特使甘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2017年受到炸弹袭击和被摧毁的学校数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纳帕郡的消防负责人说，在分别在众多葡萄酒庄所在地燃烧的野火已经连成一片，救火人员冒着高温在干燥的气候当中奋力的扑火，死亡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32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 B-E-G， beg， 要求乞求。
exhibit， E-X-H-I-B-I-T， 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 案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 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 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他不认证伊朗遵守了两年前与六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并且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了新的反恐制裁。不过川普总统没有要求废除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伊朗，宣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战略。川普称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以及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侵略行为。美国的盟友以及川普行政当局内的一些人士，他们呼吁使得川普总统没有完全废止伊核协议，支持者认为这项协议阻止了伊朗开发核武器。忍受了阿富汗塔利班拘押五年痛苦的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夫妇两人，带着他们三个孩子返回了加拿大。他们从伦敦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星期五晚上抵达多伦多。美国公民科尔曼和他的加拿大籍丈夫博伊尔2012年在阿富汗被绑架，科尔曼当时怀有身孕，他在被绑架期间生了四个孩子。科尔曼一家获得自由之后，美国和加拿大官员表示欣慰。加拿大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这一家人期盼已久的回家感到高兴。有关这一家人在被哈卡尼网络绑架期间所遭受痛苦的详情正在披露起来出来。美联社报道，博伊尔星期五晚上在多伦多机场发表讲话中说，哈卡尼网络杀死了他们的一个女婴，并且在他们被扣为人质期间强奸了他的妻子。土耳其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部署军队，加大打击伊斯兰圣战分子的力度，阻止他们控制这一地区。土耳其军方星期五说，土耳其军队在伊德利卜省设置观察哨所。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西北部派遣了100名军人、30辆装甲车。报道还说，今后几天还会部署更多的军队。土耳其政府军支持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自由叙利亚军。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在星期五的实况转播讲话中说，我们说过我们将夜出骑兵，昨天晚上我们开始行动。阿尔多安是指星期四开始的军队部署。英国和法国驻联合国代表敦促缅甸当局把承诺付诸行动，终止暴力，创造数十万罗兴亚难民得以重返家园的条件。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克罗夫特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昨天听到昂山素季在一个讲话中提到有关如何打造这个长期未来的初步想法，我们将密切地注视他把言辞付诸行动的进展。昂山素季是缅甸的实际领导人。536000多罗兴亚人过去七个星期以来，为了躲避缅甸政府军对他们的镇压，越境逃到孟加拉国。罗兴亚的激进分子此前对缅甸保安部队发动了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主管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吉尔摩说，当前的缅甸危机可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危机。联合国说，世界受越来越多的学校受到攻击，今年上半年发生了500多次对学校的攻击，其中很多的学校位于交战区。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使甘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2017年受到炸弹袭击和被摧毁的学校数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甘巴说，联合国确认了2016年学校和医院受到753次攻击，但是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一些地方过于危险，联合国人员无法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纳帕郡的消防负责人星期五说，在众多葡萄酒庄所在地的燃烧的野火已经连成一片，救火人员冒着高温在干燥的气候当中奋力扑火，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32人。纳帕郡消防队长比曼说，他的消防队正在与加州消防当局合作，在一些重要的地点设置防火线，以遏制野火的蔓延。他说，灭火人员星期五取得了一些个进展，但是湿度低、风力强的天气会再次的出现，构成艰巨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中印洞朗对峙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呢，中国日前在距离中印洞朗对峙10公里处的区域内开始了新的道路扩建工程。报道说，中印两国呢八月底结束边境对峙之后，暂时平静的洞朗地区突然出现了至少1500人规模的中国军队，其中有500人保护前方修路人员。目前印度新任国防部长希塔拉曼带领其幕僚飞往距洞朗15公里的乃堆拉地区，视察当地的印军前线部队，评估中印边界地区的最新局势。那么中国恢复边境筑路再次挑动印度敏感神经，是不是会引发双方新的军事对峙？在美中日争夺日趋激烈的战略格局下，中印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保持敌对状态，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19大召开在即，中国军队的边境异动背后又有什么玄机？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印关系专家陈慕民博士。陈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中国在洞朗地区恢复修路或者道路扩建这工程，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中方这次修路的时机和地点？
时机是这个19大要召开之前，这个当然这个也有马上面临冬季，这个中国方面如果不在冬季之前把这一段路修好，那么今年冬天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了，因为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说19大之前，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金砖五国会议印度出席，这个为了让印度出席缓和了一下边境的紧张局势，那么这个在这之后呢中方遭到了很多批评，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所谓这个爱国主义等等这样的一套这个说法的人的激烈批评。所以这个为了缓和这个面子也好，或者其他等等原因，这个巩固习在19大方面的这种权威地位也好，所以又选择了向前推进。
好的，那我请教台湾的中印关系专家这个陈慕民教授。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呢，说中方这一次修路呢有军队保护，是经过深思熟虑，看来是有备而来的啊。陈教授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啊，这一个事件的报道最开始是印度的媒体报道他们是说这个筑路的地点在距离上次对峙大概是10公里。那到目前为止比较有趣的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官方对这件事情做出正式的回应，只有中国的学者他在接受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是讲，那当中国学者讲的角度是说，因为他的筑路的地点还是在中国境内，可是对印度来讲，这样的整个今天之所以说他会持续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从头到尾印度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印度都认为这个地方的领土基本上到目前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在八月底双方已经决定撤兵之后，他们认为应该中国会暂时遵守这个协议，但没想到这么快他又把这个军队都弄回来，而且还继续修路，这是让印度大为不解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呢，上一次中印双方呢因为中方边境修路问题展开了长达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后来中方同意暂停修路，印度同意撤军我请教李先生啊，时隔不过1个多月，为什么中国重新启动了这个筑路工程，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有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印度同意撤军，但印度事实上没有撤军，这个是中方这个一直坚持的。那么真正的理由就是这段路是非修不可的，所谓非修不可，就是中方要一定要这个在洞朗地区要形成一个可以往前 压进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公路，因为在上一次修路的时候呢，已经铲除了印方的两个碉堡，那么中方呢就想在这里边建立新的前哨阵地，由原来的季节性巡逻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哨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印度中国军方原有的这种战略意图，它是不会放弃的。而且这是整个从这个印度北部彻底把印度包围起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经济路线彻底包围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截断印度和它的东北的七个邦之间的战略联系所采取的一个战略行动，所以不是一个小简单的一个战术问题。
嗯，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这个台湾的陈教授啊。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中印协议结束边境对峙的条件之一呢，就是中国同意停止或者暂停修路。那么现在中方恢复修路工程，您预计印度方面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引发一场新的军事对峙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主要是印度的社会的特性，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的这个媒体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民意对于执政者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再加上印度现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跟气氛事实上是起来的。那再加上第三点是，过去在1960年中印曾经发生过边界战争，当时印度是惨败的。印度一直都对于过去这场战争啊惨败啊一直都无法忘怀，觉得是个国耻，所以这些新仇旧恨民族主义情绪加起来，我觉得印度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呢应该会给莫迪政府更大的压力，那也就使得现在印度政府不可能再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未来再重新回到像5、6月那样军事对峙的情形，我觉得是有可能。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呢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我这个从印巴沙漠进攻新德里的这个方案已经得到很大的关注了，包括最近印巴也是连续的交火，那么肯定给印度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对峙期间，在俄罗斯搞了一个坦克竞赛，印度派出三辆坦克全部报废了，全部比赛一半都没跑完就报废了，可见这印度军队的质量呢是非常差的。
嗯，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阅兵嘛，就是伟大领袖在这个朱日和阅兵以后，那么印度更加是魂飞魄散。另外我们要看到，就是川普他马上要撕毁那个伊朗核协议，在中东和俄罗斯大打出手的话，那么传统上印度是和俄罗斯结盟的，中美是结盟的，那么中美的大结盟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对印度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印度可能这次也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对峙了，他只能。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另外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
嗯，
洞朗地区不属于不丹，更不属于印度，那是中国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如果这次印度还敢轻举妄动的话，那么就让印度再过1000年都要让印度人记住习近平那张脸。
好的，
再过1000年。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民主体制，你看他那个把印度治理的那个，觉得我从那个媒体上看，那个印度脏乱差，虽然印度那个经济发展还挺快，但是哎呀，反正冲突也不断，然后。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啊。我们刚才呢，我们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呢，分别尽管角度不一样，但是分别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和印度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层面上，印度的国力不行。那么我请教两位专家，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
是这样，这个中印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差距是很大的，
嗯，
中方的这个 GDP 总额已经超过了11万亿美元，而印度呢，去年只有1.85万亿，人口一样，那么人均下来就是差了很大的差距。 印度确实是这个整个里到它的国家看，也相当于这个中国的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呢，近年来印度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去年大概是7.1%，中国降到了6.5%，而且中国的这个发展速度呢还在持续走低。那么这个中印之间呢，这个正处在一个，比方说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原来在这个世界老二和世界老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上有某种争夺。那么印度呢，现在在整个这个亚洲地区，中国差不多成了老大，这个也远远的甩开了日本，就总量而言啊。那么印度呢，也成了跟中国这个老大争夺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这个所以双方之间的竞争是有某种不对等性，但印度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非常强大。在这个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62年这个所谓国耻这个基点上，中方如果在印度之间有某种军事摩擦的话，印度也是非常强硬的。
嗯，
而且就局部地区而言，印度的军力是超过中国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啊，台湾的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和印度经济、国防啊，还有呢各个方面的这个实力对比啊，是不是就像我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那样，印度不堪一击？
我反而觉得印度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差。我举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第一个，印度本身的政治体系就使得这个国家它其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印度的它有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那也有很多地方它事实上跟中央是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它其实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就是它是靠一个比较政治集权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控制。它印度的民主政治，它可以让整个国家运作是没有问题。第二个是印度，它其实这几年它跟它邻近国家的关系相当是不错的，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印度跟它周遭的国家其实关系都不错。相对起来，中国跟周遭国家的关系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好。那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印度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而且它的人口够多，它的发展的时间可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那中国现在人口虽然基数也很大，经济成长也大概，它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来年了，那印度才开始几年而已，所以印度它未来它可以持续多久，它跟中国之间它可以这样的，它可以跟多久，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要再观察。印度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弱。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在边境恢复驻路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印度国防部长希塔拉曼这个周末呢就视察了中印边界。他7号呢在推特上发文，他说他隔着边界向中国军队打招呼了。印度国防部呢8号更是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希塔拉曼与边界另一边的中国士兵友好互动。这样外界就有报道说呢，看来这次印度方面的反应比较温和，似乎没有出现新的军事对峙的一个迹象。我首先请教李先生，您如何判断这个中印目前的双方对峙这个形势？
是这样，我们要看一下大的背景，因为大的背景呢，中国这个整个经济发展，30多年，刚才陈教授说到，这个实际上呢是采用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叫做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就是先让东部发展起来，然后呢让东部带动中部，然后呢中部再带动西部。前些年一直是这样子，但是习执政这5年，这个经济态势发生了变化。因为前30年的经验证明，梯度推移理论实际上推移不下去的，因为中国的领土面积过大，然后这个西部呢跟东部和中部差距相当的巨大，靠这样的一个带动方式很难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西部没有出海口。那么一带一路的提出，尽管这个战略本身遭到很多的批评，能不能够行得通也不好说，这个中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不是一带一路，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改变了梯度推移理论，想要给西部地区，中国的西部地区寻找向西的出海口和陆路的通道。那么西部的这个运转，特别是通过这个不丹然后进入这个就整个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这个边境，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然后呢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从这个卡拉奇出海，就是那个瓜达尔港，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经济战略意图。那么这个经济战略意图也带来了某种军事方面的运作，实际上从北部包围了印度。那么这种战略意图其实中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中方不会退步。
嗯，
但是呢印度也无可奈何，
双方如果两个大国，亚洲两个大国打起来，双方是可能两败俱伤。
嗯，
所以呢，双方都有既要推进各自的这种战略意图，印度是守住这个乃德拉山口这样一个唯一的连接东部七个邦的这个战略通道，不能让中方控制自己的咽喉。
嗯，
而中方呢又要打通整个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的通道，双方的战略意图谁也不会后退，但是呢，正在想办法用缓和的方式来处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啊，请教台湾陈教授啊。刚才您说呢，这个中国驻陆呢，有可能会引发双方的再次引发双方的军事对峙。但是我们从这个印度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那位女的国防部长，她对在个中印边境与中国士兵这个友好交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外界分析好像似乎印度这次反应比较温和，不会出现新的军事对峙。您怎么看，陈教授？
我觉得因为是最早是在10月6号，印度外交部就说边境地区的情势没有改变。10月7号，希塔拉曼就前往乃德拉去视察，当时很多印度的媒体就说因为边境紧张了，所以国防部长去。所以后来第二天他发布的这个视频就说他是跟这个就是对面的中国士兵打招呼啦，气氛热络啦。我觉得整个印度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基调，他事实上是想安抚他国内的百姓，说事实上从8月底中印之间所达成的那个协议目前是有效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说如果说边境的局势再严重起来的话，那等于对这整个事情会伤害到莫迪政府的威信。那我觉得印度政府应该现在他同时正在进行的应该是跟北京去查证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讯息都来自印度的媒体以及中国的学界，中国的官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讯息，所以整个实际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其实不得而知。
嗯，
那这也为未来整个事件会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埋下一个伏。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他们还有网友他们的评论呢进来了，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西元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在金砖会议之后19大以前继续在洞朗地区修路，只是为了满足习的野心，也是呢在继续制造中印两国摩擦。中共从来没有解决问题能力，一直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制造问题。那么请问嘉宾，在中共不断在争议地区不断制造问题，国际上有没有解决办法阻止中共的行为？Alex 廖这位网友说，对付政治赖皮者需要明确定义红线，这才是保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唯一手段。洞朗地区的红线就是1890年代的这个领土条约，不容侵犯。红线不应只是说的，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修路或者施工是内政，不容干涉。在冬天继续修路，既说明中共对红线说到做到，也表明大陆的修路能力不受天气制约，技术实力大增，值得中国人自豪啊！这是两位网友哈、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观点。另外一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如果嘉宾有兴趣的话呢，希望能回答我的问题。网上疯传为了让结束对峙呢，中共给了印度很多钱，不知是真是假。这个呢，我们可以以后呢，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请网友请这个嘉宾来啊，有机会的话我们请嘉宾回来。但是我觉得不是说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尤其是两国边境的这个利益争端。我们知道上一次呢，中国与印度实现了妥协，停止这个修路工程。现在时隔一个多月，中方恢复修路，那么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当时是为了金砖峰会，为了不使印度总理莫迪缺席而让习近平感到难堪，不得不做出一个妥协。那么李先生，我们回顾第一次中印这个军事对峙，您认为这种说法可信吗？
我同意这个说法，是有这个因素的。但是呢，双方只是表面上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个印度呢也不想让中国难堪，所以呢这个出席了金砖会议。那么这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印度呢是不同意没有加入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而且呢这个不丹呢也拒绝了中国的一带一路。
嗯，
那么这个而且呢整个中印这一段的边界 这个和这个不丹之间的边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虽然刚才有网友说到1890年代的某些协议，但是这个就是中方呢，一直是这个在坚持着，但是印度呢始终都是不同意的，包括不丹也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一段的边界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并没有正式勘定界限，双方或者三方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去那个所谓纳恰尔邦，就是原来发生中印战争的那个地区，去这个讲经传道，中方呢也感觉到恼火。那么中方呢曾经跟不丹方面提出用另外的一个白玉地区的一个400多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来换取洞朗这个地方，但是呢不丹方面拒绝了。那么中方现在挺进到洞朗地区，一定要在这儿修碉堡，这个修公路，那么表达中方对领土方面的一个坚持，也是中方难以退却的一个底线。
嗯，
那么这个问题，这个不管有没有金砖会议这样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个这样一个长期看的一个对峙状态，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陈教授一个问题。中印两国在边境修路这个问题上呢，反复出现这个纠纷。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冒险修路？为什么印度呢宁愿同强大的这个北方邻国翻脸，也要拼命阻止？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冒险修路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段边界到1890年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所有的相关的工程呢，他在法理上都站得住脚。这个跟中国印度在其他两块地区，就是东段的阿鲁纳恰尔邦跟西段的阿克塞钦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在那两段是历史上没有划定界限，但中方一直认为这一段是1890年就划定了，所以中国有绝对的权利在这边施工没有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原因。那印度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特别坚持他一定要反对中国在这边修路呢？是因为印度认为1890当时的条约呢只规定了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边界，并没有规定西藏当时跟不丹的边界。那不丹到目前为止他跟中国的边界没有划定，所以如果用1890年的条约来划定边界的话，不丹就会损失一大块领土。那印度作为不丹的一个最重要的在外交上的支持者，他不可能不支持不丹，所以整个问题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一直坚持中国不可以在这边继续恢复修路的主要原因。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中国真的有能力现在修路吗？我怀疑他是另有企图，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是虚张声势吧。再见。
好的，谢谢。再来选读几份网友的评论。刘汉他说，中印对峙是有人刻意转移公共视线吧。前段日子去钓鱼岛巡航，但逢日本解散了议会，挑不起事端来转移注意力，就在洞朗地区继续修路，这样做才符合中国的尊严，让民众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高涨，一切都是为了十九大。理工这位网友说，我在印度工作过半年，印度人极度狂妄自大，对中国人不友好，认为亚洲日本老大，印度老二，中国排不上号。请问嘉宾，印度是不是有点自我轻狂甚至疯狂？所以刚才我们的嘉宾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且回应网友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陈慕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热点话题呢是不庆十一庆双十，民国热为何在中国方兴未艾？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